我们再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恩待今天晚上的聚会，你帮助讲道的讲得清清楚楚，也求你帮助听到的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更求求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讲话，让我们不单有人与人的交通，人与人的交流，我们更在心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的生命就有改变，我们手所做的工也不一样。让我们这一次差传年会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差传关系，求主怜悯，求主恩待，听我们的祷告，恭敬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在各位手上第四堂的讲义有印出来，在荧幕上也有把经文打出来，我们全体会众男女老幼全体弟兄姐妹都大大声的开声的把圣经的话念出来，铭刻在心中，请一起念：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好像我们还没有进入状态就已经念完了，我们再念一遍好吗？我们一起再念：你们要追求众人。这里告诉我们两样事情，第一是要追求和睦，第二要追求圣洁。追求和睦很重要，追求圣洁很重要。追求和睦的时候不可以牺牲圣洁，追求圣洁的时候不可以牺牲和睦。和睦与圣洁，圣洁与和睦同样重要，这是我们做差传事工的合作关系。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一个差传事工的悲剧，保罗跟巴拿巴蒙上帝呼召组织历史上第一个差会，保罗巴拿巴也蒙主的呼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的海外宣教士。在安提阿教会领袖们禁食祷告，全教会禁食祷告，就组织差会，差派宣教士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再到第二个地方建立教会，第三个地方建立教会，建立了好些教会。教会建立以后，好多人信耶稣，好多人受洗加入教会，福音大大兴旺，传得更远，传得更开。那以后呢，教会内部就产生一些问题，说你们要守割礼，不守割礼就不像主耶稣。主耶稣守过割礼啊，彼得、约翰、 所有十二个门徒还有其他主要的上帝的仆人们都受隔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他们出生第八天，男孩子都要把小便的地方那个生殖器头上一些皮割掉，我们平常说是割包皮，圣经说是守隔离，耶稣守隔离啊，彼得守隔离，约翰守隔离，保罗也守隔离。所以有人就说我们啊，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是罗马人，是希腊人，他们信了耶稣也要守隔离，补行隔离。那么大家就说小孩子出生第八天守隔离没有问题，但是大人守隔离就会发炎，就很痛。他们就辩论说，你们为什么不肯为主受一点点痛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痛得多，所以你们应当为主受一点点苦。那这个话很对，大家就听他们说啊，就守隔离。以后这些异端，这些错误越来越厉害，甚至说要是你信耶稣守隔离那就很好，要是你信耶稣不肯受隔离，就证明你的信仰，你的信耶稣是假的。所以守隔离跟信耶稣，守隔离跟重生的就同样重要，不守隔离的人就不一定重生得救。这个事情越闹越大，这种异端越来越传越广，大家都认为这个对，这个对啊，教会的发展对福音的传开有很大的影响。保罗就上耶路撒冷跟彼得还有跟雅各讨论这个事情，讲啊讲啊讲啊，结果事情就解决了。教会最高层的带领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人都同意，信耶稣就是重生得救，信耶稣以后不必补行隔离。那福音传开，教会被建立，内部的困难也解决，内部的异端也平息下来，那是最好，最感激天父，并且预备第二次行程出去，把福音传得更开，传得更远。正在那个时候，凡生产生一个悲剧，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保罗、巴拿巴按照以前的规矩，我们两个牧师出去，我们年纪也稍微大了，我们应当带一个年轻人一起去，他可以帮忙办理拉拉杂杂的事情，可以帮忙两个牧师背行李，帮助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我们应当带谁呢？巴拿巴就提议，我提议带领马可。保罗说，你说谁？马可。保罗说，你说谁？马可。我已经讲了很多次，马可你听不见吗？保罗说，我听见，不过我不相信我的耳朵，你竟然会举荐提议马可跟我们去。你记得吗，巴拿巴牧师？以前马可在克西马尼园跟随耶稣逃跑，以后他跟我们出去传道又逃跑， 各位弟兄姐妹，你念马可福音，有没有念过马可福音十四章？那边记载说，耶稣基督被大祭司兵丁捉拿的时候，那边记载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不穿衣服，披着一块麻布。那兵丁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就跟随着，但是兵丁发现他，就捉拿他。兵丁要捉拿他，圣经记载，那个少年人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不穿衣服，逃走了。你念过那段圣经吗？你念那段圣经的时候，曾经有发问题吗？要是你念了那段圣经，也没有问问题，就表明你这个人糊糊涂涂，随随便便，看圣经没有认真的看。因为很多问题，为什么半夜三更？应当半夜三更还是三更啊？我看应当是半夜三更哦，一更二更三更嘛。但是我听说是半夜三更的，好啦，三更也好啦，三更也好啦，就是半夜的时候，耶稣跟那个三个大门徒，还有八个小门徒，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祷告，祷告很久，三个大门徒也睡觉。外面八个小门徒也睡得更熟，怎么在半夜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跟他们在一起，不穿衣服，单单披一块薄薄的麻布，飘啊飘啊，这样跳舞，这样慢镜头，蒙太奇的镜头，飘啊飘啊，以后兵丁来捉拿他，他就丢了麻布裸跑，不穿衣服就逃走了，你怎么还不问问题？这样奇怪的记载还不问问题？要是不问的话，表示你很糊涂，很随便，念圣经念了等于没有念一样。究竟讲什么？差不多全部的解经家、圣经学者都相信，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哪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后来丢了麻布，赤身逃走，那个年轻人就是马可。也是说，那一天晚上，耶稣基督吃最后晚餐是在马可的家。马可的妈妈名叫玛利亚，那是另外一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还有莫大拉玛利亚，还有玛利亚，玛利亚一共圣经有六个玛利亚，你不能弄错的，弄错就奇奇怪怪咯。马可的母亲也叫做玛利亚，好像耶稣那天晚上，应当耶稣在那天晚上在马可的家一个楼房吃最后晚餐，吃了最后晚餐，主耶稣就对门徒讲话，也为门徒祷告，以后主耶稣就带了十一个门徒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犹大出去卖耶稣，犹大在礼拜二晚上已经收了30块钱。那一天是礼拜四晚上，犹大出去找祭司长，他知道耶稣吃过晚饭就会到克西马尼园祷告，所以他就去告诉祭司长，带他去克西马尼园抓耶稣，以后杀死耶稣。当耶稣基督带着十一个门徒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马可就对妈妈说，我也去。 妈妈说，大人去祷告，你不要去，小孩子不要去。那马可就说，我去啊，我去啊，我去啊。那妈妈都是这样咯，好啦，你去，你去的话就要回房间穿一个长袍，因为你今天是大日子，今天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大日子的时候，你穿家里短衫短裤，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没有礼貌，所以进去穿长袍才去。哎呀，妈妈，不是，现在不是去吃逾越节的筵席啊，现在去克西马尼园祷告，那边安静没有人的，不也要吃啊，只要穿那个长袍才去，赶快，要不吃长袍不可以去。马可急得很，他耶稣跟门徒已经走了一段路了，我再不去追不上他们了。他就随意拉一块麻布、麻的毯子、麻的肩，稍微厚一点的，不过那个麻布很有用，所有犹太人都喜欢用那个麻布，天气热的时候，太阳好厉害，麻布就拉上来盖着头。你看那些主日学的图画都是这样，一个头盖着，那个麻布是通风的，所以盖着头没有那么热，但是通风也很凉快。要是晚上冷呢，那个麻布就包紧紧，虽然通风，但是包紧紧也稍微暖和一点，所以那块麻布很有用，太阳厉害的时候就盖头，冷的时候就包着身体，不包不盖头，不上包身体，没有用的时候就斜斜披在肩头上，就是好像主日学的图画一样。马可把拿了那块麻布就跑跑跑跑跟上去，耶稣跟三个大门徒在里面祷告，三个大门徒睡觉，外面八个小门徒也睡，马可当然睡得更熟。以后兵丁来抓耶稣，哇哇哇，门徒就四散奔走，彼得约翰从那边跟随耶稣，马可从这边跟随耶稣，看看情形怎么样。但是小孩子不小心，嘻嘻煞煞有声音，兵丁转过来说，你跟着来说什么，抓你抓你。马可就跑跑逃跑的时候，那个麻布就给树枝拉住了，给树枝拉住，他就丢了麻布，穿家里的短衫短裤，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没有礼貌，就逃回家里去了。那天晚上是这样。你为什么不问问题？你问问题我就告诉你啦，现在你不问我也告诉你啦。马可在克西马尼园跟随耶稣逃跑，以后马可看见一个神迹，西律杀了雅各，把彼得关在监牢里面。马可家里就是玛利亚，他妈妈玛利亚家里有好些人祷告，上帝听他们祷告，也听其他的基督徒祷告。彼得竟然在监里面看见监门大开，他就离开监牢，就逃出来了。他想一想，到哪里去？要是到礼拜堂，那么一下子西律的军队、西律的公安、西律的警察、秘密警察就来抓他。所以我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到，想一想，就到玛利亚，就是马可的家，那边有一个楼房，比较安全。他在那边敲门，那个侍女出来开门，一看见是彼得，哎呀，彼得，彼得不是关在监牢里面，怎么彼得来啊？他就很兴奋，兴奋到忘记开门，他就回去讲，彼得，我彼得，彼得牧师来了，彼得牧师来了，彼得牧师来了。 那个人在家里的人都说你神经病，彼得牧师关在监牢里面，怎么彼得牧师来啊？在门口，在门口，那为什么不开门？哎呀哎呀哎呀，他就出去开门，彼得就进来，彼得就躲起来。马可看见这个神迹，上帝听祷告，监门大开，彼得就逃出来了，所以他就复兴起来。不久，保罗跟巴拿巴从安提阿来到耶路撒冷，看见彼得，也许也到他的家，马可的家，就是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在那里他们开会讨论怎么发展工作。保罗跟巴拿巴就说，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一个意象，我们要把福音传开，传给外邦人。彼得说，对，上帝给我一个意象，一块大布，有不洁净之物，我不肯吃。后来上帝给我看见哥尼流先生，他是罗马人，他也追求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向他传福音，他跟他全家好些亲戚朋友都信了耶稣，都受洗加入教会。所以我们应当向罗马人传福音，应当向希腊人传福音，我们应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保罗跟巴拿巴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组织差会，我们两个人要出去做海外宣教士，要把福音传开。玛利亚就说，你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吗？保罗跟巴拿巴说，我们需要一个少年人，有气有力，肯吃苦，陪我们两个去，在路上帮忙大大小小的事情，还帮助我们背行李，很辛苦的工作。玛利亚说，这里有一个人，我的儿子马可，虽然娇生惯养，但是他很爱主，他最近看见彼得的神迹，他大复兴，愿意为主工作，你们愿意用他吗？保罗、巴拿巴看见马可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他肯奉献，非常好，就带了马可到安提阿去。以后他们出去就对马可说，我们现在出去做传道很辛苦，你愿意去吗？我愿意去。巴拿巴、保罗就带马可出去传道，工作很辛苦，走路很辛苦，也有很多困难，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马可就离开保罗，离开巴拿巴，独自一个人，不是回到安提阿向差会的总部报告，就跑回耶路撒冷去了。有头没有尾，不负责任。所以当他们第二次要出去传道的时候，巴拿巴说，我提议马可跟我们一起去。保罗说，马可怎么可以带马可，马可第一次克西马尼园跟随耶稣逃跑了，第二次跟我们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又逃跑了，这样的年轻人没有用，靠不住，不能带他出去。巴拿巴说，年轻人都会犯错，我们应当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也许保罗说，是啊，表弟啦，就给他第二次机会啦。巴拿巴说，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表弟，他是年轻人，都会做错事情。保罗牧师，你年轻的时候你也做过错的事情啊。他们两个牧师就很大家不同意。圣经记载说，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用现代的话来说，这两个上帝带领的牧师分裂，
教会分裂，差会分裂，同工分裂。那我们想，保罗对呢，还是巴拿巴对呢？我有一个结论，我把我的结论告诉你，你不一定喜欢。我是说，保罗也对，巴拿巴也对。哎呀，麦牧师，你很话头。一定有一个对，一定有一个错。我看两个都对，保罗对，保罗讲做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要做到最好，完美主义者。巴拿巴，圣经说他是个好人，好人就比较随便一点，好人就放松一点，好人就宽宏大量一点。所以巴拿巴这样接受马可，他虽然一次两次犯错，还给他机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巴拿巴对，因为以后马可成功了，马可成才了，巴拿巴给他机会，他就成功了，他就成才了。不但巴拿巴支持他，后来连保罗也支持他，保罗也推荐他。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说，有一个年轻的牧师马可快要经过你们哥罗西城，你们要接待他。所谓接待，不是说你好吗你好吗这样，接待就是给他吃给他住，还要请他讲道，开培灵会，开布道会，还要送他礼金，那就是接待。就是说你请他经过的时候，你请他讲道，讲完道还要给他住给他吃，还要送他礼金，让他以后继续往前为主工作。所以保罗推荐马可给哥罗西教会，还加一句，这个马可牧师是巴拿巴牧师的表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保罗以前讲话叫巴拿巴很难过，所以他就忽然间想起来就写下来。不但这样，大保罗第一次坐监牢，有一点自由，继续做差传事工，然后放出来。第二次坐监牢的时候，就关在很深很暗的监牢里面。以巴弗提啊，去找他，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他在那边等候，要被丢在狮子坑，给狮子咬死，最低限度会砍头斩头而死。当他快要殉道而死以前，他写一封信从罗马城寄到以弗所给提摩太牧师。提摩太牧师啊，提摩太牧师啊，你是我的真儿子，我很爱你，我很盼望能够再见你一面。你赶紧从以弗所到罗马城来，我们可以再见一面。我可能不被丢在狮子坑，但是斩头而死，看来在所难免。要是你来，我们见最后一面，那就好啦。现在在罗马城，这个牧师离开我，那个牧师离开我，只剩下我一个人。有的牧师是爱世界，怕受苦，跑掉了；有一些牧师是为着工作的缘故，不能不去，剩下我一个人。我这里很孤单。提摩太啊，提摩太，你来的时候，不但你来，最要紧，你把马可带来。 在这个危机重重面对死亡的时候，我需要你帮助我的传道工作，也需要马可，他很可靠，别的牧师都跑开了，他可以担当重任，你把他带来。那所以历史的事实证明，巴拿巴对马可以后成功了，成才了。保罗写信给多波哥罗西教会也推荐他。保罗在临死的时候，危机重重的时候，众人都离开他的时候，他也吩咐提摩太把马可带来。可见马可亦是一个可靠成功上帝大用的牧师传道人。所以巴拿巴对，那就是保罗错了，也不然，要是没有保罗那一次严严的对付马可，严严的提出来不可能与我们同工，这个马可一次逃跑两次逃跑没有用，不可靠，要是没有保罗责备他，马可不会醒悟过来，还是随随便便，喜欢做就做，不喜欢做就不做。那一次给保罗认真的修理他，他就醒过来了。我相信巴拿巴一定在两个牧师分裂以后，两个牧师大牧师，两个上帝重用的牧师分裂以后，巴拿巴一定对马可说，马可啊，老弟啊，你看啊，今天为你啊，我跟保罗牧师分开了，分裂啊，都是为你啊，你以后好好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不要再逃跑啊。马可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一次保罗牧师大发脾气应当的，我错了，以后我小心，以后他就成功。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们，假如保罗跟巴拿巴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事情有解决的方法吗？我很相信能够和平解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两个人，两个牧师说，好啦，巴拿巴你带马可啦，保罗我就带希拉啦，两个人分开工作，但是不是分裂，我看这个可能很大。要是保罗稍微留心一点，就对巴拿巴说，巴拿巴你感觉马可是你的表弟，感觉马可年轻人错，给他机会，好，你就给马可机会，你带他，我很难忍受马可这样的性格，我不能与他同工，你带马可，我带希拉，我们大家分头为主做工好不好，和平的，快乐的，自然的，工作也长大了，工作也发展了，分开两头，两个方向，一种做工也好，不必分裂。教会做差传事工，决定人事，决定大事，决定小事，决定工厂，应当那个人做工，应当那个地方工作，什么时间要花很多人力物力，或者花少一点的人力物力，好多大大小小事情都需要讨论，没有一个绝对对 绝对错，相对的对，相对的错。戴马可很好，不戴马可也好，戴希拉好，不戴希拉也好，都不是绝对的，不是百分之一百不可以戴，可以戴。那么大家商量，以后一起做工也好，分开做工也好，不必分裂。教会分裂就不对，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就不好，教会就很伤。这是什么？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差传关系。我不知道以前你们差传事工做得怎么样，有没有分裂，大分裂、小分裂、公开的分裂、暗中的分裂，我不知道。不过我大胆说，迟早你们都会因为差传事工分裂，除非你好好思想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有一个不一样的差传关系。我们来看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好啦，我们刚才念过，已经过了好久，我们再念一遍好吗？再念一遍，一二三，你们要追求。这段圣经很简单，但是不容易解释，你解经可能解错了。这段圣经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和睦，一个是圣洁。要是你喜欢写笔记，也写下来也好，不写记在心中也很好。和睦其实在圣经原文只是一个字，就是 peace， 平安、和睦、和平 peace P-E-A-C-E， 但是翻译中文的时候就翻作三个不同的名词。心里面的 peace 就是平安。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睦，国家与国家、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和平。你看圣经的时候，看见平安，看见和睦，看见和平，都是一样。所以和睦的意义也有平安的意思，在心里面平平安安，大家心里面都平平安安。也有和平的意思，和平就是没有战争，没有斗争，大家和平，没有战争，没有斗争。那么人与人之间，翻译圣经的人就不翻译平安，不翻译和平，翻译和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就是追求平安，追求和睦，也是追求和平的意思。这样才是这句话完美圆满的解释。还有圣洁，圣洁也有三四种的解释，你要留心。第一，圣洁就是不犯罪， 普通我们解释圣洁都喜欢不犯罪，教会要圣洁不犯罪，我们要追求圣洁不犯罪，这个解释也对，但是偏在一边。单单解释不犯罪，人就变得很小气，人就变得很挑剔，人就变得很负面，专门找小的不好的地方，就说不要犯罪。其实圣洁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圆满、完全、卓越 excellence。圣洁不是消极的不犯罪，圣洁是积极的，要追求圆满、完全、卓越 excellence。 最好要是这样的解释呢，人就会比较大量一点，宽容一点，因为没有谁，没有几个人能够圆满，没有几个人也完全，没有几个人能够卓越，那么就是差一点，差一点点，还是接受他，接纳他，人就变得宽容一点，比较大量一点，不那么负面，不那么挑剔。但是第一个解释的人就很负面，很挑剔，教会就很容易分裂，教会就很容易吵架，因为对一些小的事情抓紧紧，咬着不肯放，就产生很多困难。有了第二个解释，我们要追求完全，追求圆满，追求卓越，那么我们都欠一点点，我们都不能够很完全、很圆满、很卓越。不过大家尽力量就好，人就变得正面，不是那么负面。其实圣洁还有第三个意思，其实第三个意思更重要，就是属于上帝、归于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那个人他有属于上帝、归于上帝、为主而活、为主而做，做得不太圆满，做得不太完全，做得不太卓越不要紧，只要他的动机对就好啦。所以解释圣洁有三个层面，你坚持第一个层面的人很挑剔，很负面，有第二个层面的人就比较大方，比较宽容，比较接纳，比较接受不同的人。要是到第三个层面，只要他的动机好，真的是爱主，真的是为主，归于主，属于主，那就好了。他做事情做得不太好，甚至相当错误，甚至错误得相当厉害，只要他动机好，我们还是接纳他，接受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解经很重要，解经偏在一边，就变得很负面、很挑剔。解经解得完满、解得准确、解得全面，人就不同。所以第一，关于这段圣经，和睦有平安，有和睦，有和平的意思很丰富。圣洁不可犯罪，对， 但是完全圆满，卓越也对，属于上帝，归于上帝，为主而活，为主而做，那就更完全，动机对了，他做得不太好，我也接纳他，也欣赏他。他做得不太好，不过他已经为主尽了最大的力量，我还是接纳他。我在神学院做神学院的院长，我也做过神学院的教务长，我也做过神学院的训道长，我自己也做过神学生，我知道神学生有很多不完全不完美的地方，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在神学院里面做神学生，奉献蒙上帝呼召做传道做牧师，我还清楚耶稣基督为我死，很清楚很有把握，也知道主耶稣为我复活，很清楚很有把握。但是我进到神学院里面，虽然很勤力读书，但是生活也有一些毛病。有一天晚上我肚子很饿，我隔壁床的同学也肚子很饿，我们两个人找自己的那个柜叫什么，那个 locker， 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就吃别人的咯，到处找也没有东西吃，我们两个心就很气，心就很气，就把脾气发在同学的身上，我们两个人就拿墨笔，那个时候还很流行写毛笔字，我墨笔就把所有同学都画一口水。那么要是画同学都有胡须，我们自己没有胡须，那大家就知道是我们画的啦，所以我也替他画一个胡须，他也为我画一个胡须，以后我两个人就睡觉，睡到不久，同学感觉不太对，啊，怎么这样不舒服，这样动来动去，就起来看，哎呦，怎么有胡须？哇，啊，那看没？哎，怎么有胡须？哇，哈哈哈哈，又好笑又发怒，大家就起来，哦，有胡须，你有胡须，我们两个起来就，哎，你有胡须，我有胡须，谁画的？我们就说谁画的。做神学生啊，还是这样不守规矩，自己没有东西吃就要吃别人，找不到东西吃就要去被人画胡须。我们还有一个同学人很老实，很爱主，很喜欢祷告，不过人老实，老实到有一点傻里傻气，所以我们就捉弄他。晚上睡觉，我们就拿一个绳子啊，长长的绳子连着我们的床，也连着他的床，有绳子那边绑一个重的东西。大家睡觉了，我们就把那个绳子一放，咚啊，碰那个地板，咚啊，那个同学就吓得跳起来，看看没有什么，哦，做梦啊，啊，又睡了，睡到差不多要熟，我们就咚咚啊，再又起来，又看见没有什么，又睡，睡了一下，快要睡着，我们就咚咚咚放那个贴，那咚咚咚。弄了几下，那个同学就哇跳起来，看看看看，为什么没有？没有人，有声音，咚咚咚，一定是鬼。我们看见他这样一跳跳起来，我们就忍不住笑了，一笑他就知道了，他就骂我们：你们搞这些小事情。我刚刚要奉主的名赶鬼啊， 我要是奉主的名管鬼啊，你们啊灵性很受损害哦。
可能是啦，
感谢主啦，他还没有奉主的名赶鬼啦，要不然就赶我们两个了。
要是我是那个时候我的神学院的老师院长看这样的学生，哼，赶出去，他今天就没有麦西真牧师咯。以后我做院长，以后我做教务长，以后我做殉道长，我就知道，我就了解那些很顽皮的学生，花人胡须的学生也可以做神学院的院长的，也可以做教务长跟殉道长的。那些逗逗逗装神弄鬼的神学生也可以被主用的，我就接纳不同的神学生，我就接受不同的神学生。我偷偷告诉你，也不要告诉别人，现在跟我最好的那些牧师，最好的那些传道人，在学校里面都是最坏的学生。他们知道他们要赶出校的，麦牧师把他叫来，院长师，他们发啊，怕得要命，抖啊抖啊抖啊。院长说，我知道你很顽皮，我知道你有这个错，我知道你错，你不对，你错得很厉害。不过以前我也错，现在我做神学院院长了，现在我赦免你，我给你第二次机会，你好好小心，以后你做神学院的院长好不好？他们说好好好，一定好的。以后他们出去，以后他们毕业，以后现在做传道做牧师很成功。顽皮的人啊，悔改以后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知道那些顽皮的人，那些乖乖的笨笨的不好，不是好牧师。我想你们崔牧师以前也很顽皮的，他才是那么好的牧师。只要他的动机对，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他有很多缺点，有很多弱点，我们可以接纳他。假如巴拿巴肯接纳保罗，保罗肯接纳巴拿巴，巴拿巴接纳保罗，我知道你很急，你性急，你做事情很准确，你做事情很小心，你做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接纳你。保罗也接纳巴拿巴，你是个好人，你给年轻人机会，我是没有办法跟马可同工，这样吧，你带马可，我带希拉，不必分裂，好好讨论，好好找出一个办法，双赢局面不是很好？何必要到一个地步，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呢？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差传关系，你有一个不一样差传的合作，
你的差传事工就能够平平顺顺一直发展，不会过一年又分裂一次，过一年又分裂一次，过一年又分裂一次，有的是明显的分裂，公开的分裂，有的是暗中的分裂，暗暗的分裂，有的是外表没有分裂，里面分裂了。愿主帮助我们。我知道每年你们都开差传年会，每年都讲同样的事情，今年我们讲一些比较不同的。怎么样追求与众人和睦呢？请大家看第二段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找到以后请大家全体会众，全体每一个人都把圣经的话大大声念出来，彼此等待，念得很整齐，很大声，很好听，很雄壮，好吗？一起念。若是我们再念一遍好吗？若是能行，总要你说，麦牧师，我知道了。若是能行，就和睦；若是不能行，就骂了，就打了，就抢麦克风咯。男的打女的，因为他不够我气力；女的也打男的，因为他不好意思回手打我女人。这样好吗？不好。那圣经什么意思？你好好研究原文，原文跟英文比较靠近，就是说无论什么环境，无论可行不可行，无论可能不可能，总要与众人和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若是和睦就和睦，若是不能和睦就打就骂，不是，你这样就错了。无论是有和睦的条件，没有和睦的条件，都要与众人和睦。再念下面，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章十一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请大家一同开声念，全体一起念。还有末了的话，这里有讲五样事情，都是一个事情，就是彼此和睦。第一，你要喜乐，喜乐的人就比较容易和睦。相反，一个苦毒的人 ，bitter， full of bitterness， 一个人心中苦毒，讲话也苦毒。专找人最痛的地方，一针见血刺进去，哇，那个人跳起来，他就很爽，很高兴。弟兄们，姐妹们，求主帮助你跟我做一个喜乐的人，追求与众人和睦，不要太苦毒，不要常常讲一些苦毒的话。第二，要做完全人，有两个情况，一个完全人就是要求别人完全，要求别人更完全，要求人人都做完全人，这样就没有和睦。第二种情况，不要求别人完全，只要求我自己完全，这样就比较容易与人和睦。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是要求自己完全一点，更完全一点，更完全，自己要完全，别人呢，他不完全，不要紧，我接纳他。 求主帮助你跟我要学追求自己更完全，不是常常要求别人更完全。第三，要受安慰。那这个就复杂一点，一个受安慰的人就能够与人和睦。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忧伤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必蒙赦免。为罪哀哭，这是很重要，但是为罪哀哭求神赦免，上帝赦免了我，请各位注意，我就要赦免自己。我特别提醒那些很爱主、很小心、很谨慎的人，你太小心，你太谨慎，所以上帝赦免了你，你一直不肯赦免你自己。我告诉你，会神经病的。上帝赦免了我们，我们就要完全赦免自己。一个小孩子不小心打破一个玻璃杯，啪，打破了，妈妈就过来了，怎么又打破玻璃杯？以前已经打破三个，现在又打破第四个。小孩子说，哎呀妈，对不起，我又打破玻璃杯。妈妈就骂他，不小心，你要做事情小心，拿玻璃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随随便便，知道没有？知道了。妈妈说，好，我就赦免你，你去玩啦，我给你收拾残局，我给你扫那些玻璃。小孩子去玩了，玩了一会想起那个玻璃杯很难过，就来说，妈，我打破玻璃杯，你又打破一个。不是，刚才那一个我想起来很难过，请你赦免。妈妈说，好啦，乖孩子，我赦免你，刚才我骂你骂得很凶，对不起，好啦，你要小心啦。小孩子去玩了，完了以后又想起那个玻璃杯，就在这，妈，我打破玻璃杯，你又另外打破一个，不是刚才那一个，我不是说赦免你，你还来啰嗦我做什么？我是心里难过。妈妈说，好了，不要难过了，去玩去玩去玩，不要来打，再不要来麻烦我。还是完了以后又想起那个玻璃杯，又来，妈，我打破玻璃杯。最后的结果，妈就说，我告诉你，不要来麻烦我，你再来麻烦我，我还要打你。你呀，就是这样啊，天父已经赦免你，你还不肯赦免自己。这样的人呢，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苛刻。要是别人做错事情，上帝赦免他，他也赦免自己，他就欢欢喜喜忘记刚才的事情了，你就很难过了。你呀，还不难过啊，你要难过三天，你要难过三个月，你要难过三年。我啊，难过了三年，现在还没有赦免自己。要接受安慰，你就能够安慰人。你接受安慰，是接受上帝赦免，你就会赦免人。你接受安慰，得着上帝给你自由，你也放别人一马，让他得着自由。愿主帮助你跟我，上帝赦免你，你也赦免自己，于是你也肯赦免别人，于是你就会跟别人和睦。要喜乐，彼此和睦，要追求完全，彼此和睦，要受安慰，彼此和睦，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 常常要别人同我的心，要别人合我的意，就没有办法和睦。我怎么样与他同心，我怎么能够合他的意，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与别人了解明白，别人与别人一同追求上帝的心，上帝的意，不是要别人合我的心，不是要别人合我的意，我是了解别人的心，了解别人的意，了解别人的想法，了解别人的意见，以后我与他沟通，大家寻求上帝的旨意，这样就与人和睦，彼此和睦。你要学这个功课啊，我要学这个功课啊。你要是你学到了这个，你就是一个好领袖。我学了好久我才会啊。这段圣经啊很特别，下面还有一句话，要是你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那我们的解经也要解得对咯，你解经错了，有的时候就结论了，奇奇怪怪的了。哦，我彼此和睦，是仁爱和平的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和睦，上帝不喜欢，就从礼拜堂的大门出去啦，不与我们同在啦。他出去不久，我们后来会改，彼此和睦，他知道，他无所不知，他又回来礼拜堂里面与我们和睦啦。后来我们不和睦，他又出去啦，又和睦，他又回来了，这样上帝不是很忙碌咯，出出进进礼拜堂的大门呢、啊？这段圣经讲什么？我们和睦不和睦，上帝都在这里。但是和睦的时候，就享受有神同在的恩典；不和睦，上帝虽然在这里，我们却享受不到上帝同在的恩典。不是上帝礼拜堂门口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很忙碌。底特律跟多伦多冬天外面很冷，上帝出去很冷，那伤风就不好。上帝不是这样出出进进，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不过和睦，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恩典，成为我们的福气。要是不和睦，虽然上帝在这里，好像不在这里一样。这样解经就正确，这样的解经就对了。那怎么开头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头，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找到以后啊，不必找了啊，你看你的讲义，看一摸多好，我们一起念出来，把圣经的话念出来，你们讲。啊，这几天是拆船年会，比较靠近培灵会，比较靠近查经会，比较讲一些深一点的道理。你看原文或者看英文圣经，都跟中文圣经一点点不同。中文圣经说，你讲话要常常带着和气。你看英文圣经不是这样， 你英文圣经，你们说话要常常带着恩典。要是你看原文希腊文圣经也是，你们说话要常常带着恩典。我相信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他们一开头一定很快就翻译你们说话要常常带着恩典。以后有人一定提出来，常常带着恩典可以明白，但是不很清楚。恩典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和气，恩典也是和气，和气也是恩典。恩典这个希腊字可以翻译恩典，也可以翻译和气。所以他们开会，翻译小组，中文圣经的翻译小组一定讨论很久，以后决定不直直翻译做恩典，就翻译做和气，对不对？对，很准确。你说话要常常带着和气，那是更准确。不过呢，你参考原文知道是恩典，那么你又可以了解这句话丰富一点。你说话要留一点地步，带着恩典。你讲话不要那么绝，带着恩典，带着恩典，就是讲话不要那么讲那么近，不要打架那么绝。不要讲得那么厉害，要留一点地步，退半步，风平浪静，不是，忍片时，风平浪静，退半步，海阔天空。忍片时，讲话带着恩典，就能够风平浪静，不会好像现在闹到大风大浪，风风雨雨。你退半步，海阔天空，不会好像在挤在一起，不能大展拳脚。你忍片时，你退半步，就海阔天空，可以大展拳脚，好多空间给你发展，好多空间给你办事，好多空间给你为主工作。现在风风雨雨，现在大家很紧张，剑拔弩张，只是因为你不能忍片时，不能退半步。怎么样忍片时，怎么退半步呢？从讲话开始，讲话要带一点恩典，就是和气，恩典就是和气，和气就是恩典，恩典和气就是言。有恩典的话，就好像有盐，有了盐呐、味道就出来了。你吃鸡肉，你吃猪肉，你吃牛肉都没有味道的，咬来咬去吞不下去。好的鸡肉，好的牛肉，好的猪肉，没有盐都吃不下去。但是假如鸡肉、牛肉、羊肉和任何其他的菜、其他的肉下了盐，味道就很好，不但能够吞得下去，并且喜欢吃。求天父教导你，这个功课不容易学，这个讲话的艺术不容易学，讲话太花头，讲话太不负责任，讲话好像恩典太多，就好像下盐下的太多，别人也反感，也不喜欢。 你讲话要带着恩典，恰到好处，好像下盐下酱油，恰到好处，那不但人吞得下去，并且喜欢听你的话，喜欢吃下去。这个说话的艺术，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要学很多，碰很多壁，做错很多，说话太有恩典，说话没有恩典都不对。好像下盐恰到好处，那就好。我不会的，我只是按你看莫话多。那你讲台湾话就是没有恩典咯。啊，要讲普通话大家都懂。那是有盐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学这个功课，我要学这个功课。这段圣经啊很重要，因为我没有留心这段圣经，我就不懂得解释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的话。好多年我念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总是解得不清不楚。后来留心你说话要带着恩典，恩典就是盐，有盐调和，人就不但能够勉强吞下去，并且喜欢吃，喜欢得不得了。你讲话恰到好处，刚刚好，人就会得着帮助。以后我留心这段话，我忽然间对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我就明白了。请大家一同念最后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八到五十节。好，一起念主耶稣的话，在哪里？我一直不明白，主耶稣说在地狱里面怎么样用火当作来腌个人呢？很奇怪，用盐来腌鱼就是咸鱼咯，用盐来腌人就是咸人咯，那么用火来腌呢就火人咯，究竟什么意思？我一直不明白，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但是后来念了哥罗西书，发现恩典就是盐，忽然间我就明白了。最后主耶稣说，你们啊在教会，你们在门徒当中要有盐，盐是什么？盐就是恩典，那么你们就可以彼此和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很奇妙，大家连起来，忽然间就完全明白，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在门徒当中，在拆船事工，讨论工厂的地点，讨论人事问题，讨论到拆船的预算，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叫我们有不同意见，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但是假如讲话有言有恩典，就和睦。不一样的拆船关系，其实不是单单拆船施工，整个教会也是这样。有恩典就是有言， 教会就和睦。地狱呢？地狱里面我们有一些误会，因为地狱里面都是恶人，恶人都是吵架打架，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打嘛，不，地狱里面的人很和睦，彼此和睦，比你的教会更和睦，比我的教会更和睦。他们怎么样和睦？不是用盐叫他们和睦，用火叫他们和睦，不是用恩典叫他们和睦，用刑罚叫他们和睦。那妇人见我就明白了，在教会是用恩典用盐叫人和睦，在地狱是用火叫人和睦，用刑罚叫人和睦。回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不必开声讲话回答我，免得很尴尬。我问你，和睦跟圣洁，那个在前，那个在后？你心里面回答，我知道你的答案，圣洁在前，和睦在后。你的意见是这样，圣经是这样吗？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是这样吗？不，和睦在前，圣洁在后。是啦，麦牧师，那么要和睦就不要圣洁了，你就牺牲圣洁了，教会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啊。我哪里说要牺牲圣洁，要和睦不能牺牲圣洁，要圣洁不能牺牲和睦，两样同样重要，两样都不可以牺牲。那这个是大前提，两样同样重要，两样都不可以放弃，两样都不可以稍微牺牲。但是我再问，和睦在前面还是圣洁在前面？我知道你还是不会改，还是说圣洁在前面，和睦在后面，这是你的传统，你的教条主义。你离开了圣经，因为圣经明明把和睦放在前面，圣洁放在后面。有一个教会，牧师要出门，所以把讲台交给一个年轻的弟兄。年轻弟兄讲道很活泼，很有能力。他那天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教导，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他大概讲的太活泼，讲完道以后，有一个人就向前来向他挑战，弟兄啊，你刚才讲的题目在台上讲的，不是在台下实行的。哦，不是，耶稣基督的话在台上也讲，在台下也实行，真的吗？当然真的，台上讲也是一样，台下实行也是一样。那个人就打他一个耳光，打他的左脸右脸。他刚刚说过可以实行，没有办法逃避，他就把右脸拿过来，他要打他的右脸，左脸一巴，右脸一巴，啊，那个心啊，金星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那个人说很好很好，就走了。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一直给他打了两巴掌，很气。他忽然间想起圣经的话，就追上去，圣经说上帝的震怒藏在恶人头上，一个拳头就打到他的头上。 两个人都照着圣经的话实行，追求圣洁，没有追求和睦。还有一个弟兄很喜欢祷告，所以他就请弟兄姐妹到他家里通宵祷告。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啦，没有冷气机，也是南洋地方，很热，门口打开，窗门打开，所以他们整个晚上几十个人阿们阿们阿们，就把隔壁的人吵醒了。隔壁的人听见，隔壁哇那边阿们阿们，睡不下去，就起来看，看见他们有宗教仪式，阿们阿们，也不好打扰他们，但是很气，看见他们在门口很多鞋子，脱了鞋子进去，他们气在头上，就拿水来，没着鞋子都灌了水。鞋子不漏水的啊，灌了水就是水在那边。第二天早上散会，大家穿鞋，哎呀，我怎么有水？下雨了没有啊？这里盖住的，盖得好好的，下雨也不会下来。哦，知道隔壁的人不喜欢，所以把水灌满了全部的鞋子。所以弟兄在约他们来通宵祷告，不啦不啦，不好不好不好。弟兄说不要。你们不要晚上来，那白天呢？白天他们下午就去开祷告会，下午一开祷告会又是一样，阿们阿们，把隔壁睡午觉的太太吵醒了。那太太就没有那么好的修养，就把收音机放得很大，叭叭叭叭叭，他们听见隔壁的收音机叭叭叭叭，知道隔壁的人不喜欢，报复他们就祷告得更热烈，上帝求你捆绑魔鬼的作为，叫那个收音机坏了没有声音。他圣祷告越热烈，声音越大，隔壁太太更不喜欢，开四个收音机啊叭叭过来，结果他们满身都是汗，没有什么属灵的果效。祷告好不好？好，你稍微用一点头脑，稍微用一点力量，稍微尽力量，你就知道怎么样又追求圣洁，又追求和睦，并且按照圣经，不是按照你的传统，不是按照你的教条主义，不是按照你古老先入为主的思想。圣经明明是说和睦跟圣洁同样重要，同样重要，我没有说任何重要，同样重要。但是圣经明明是把和睦放在前面，圣洁放在后面。你还要坚持你的传统思想，我就等着看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我深深相信，假如我们在拆船事工上有一个不一样的拆船关系，我们拆船施工就会发展得更平顺，更美好，更兴旺，荣耀天父，福音快快传遍天下。我们一同祷告，恳求天父加上恩典。人的话不完全，人的话有缺点，人的话讲得不清不楚，但是求求圣灵加上恩典，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和睦跟圣洁，圣洁跟和睦， 一样重要，无分高下，无分彼此。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尊敬圣经的排列，和睦在前面，圣洁在后面。虽然两样同样的重要，不可以牺牲任何一方面。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求你使用，让我们在以后差传的关系有更大的进步，叫差传事工发展得更好。荣耀你的名，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